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差传主日我在这里讲一个什么的题目，一年了就应该可能都没有印象，就是宣教士的生命质素。很感恩在过往的一年时间里面，我有机会经常去弟兄姊妹的屋企，是教他们做家庭崇拜。有一次呢，有位爸爸在个家庭崇拜当中就分享，他说我愿意呢将我一对的仔女呢奉献给神使用，将来他可以做宣教士，神差他去哪里我都是很愿意的。所以就激发了去探讨一下，究竟什么的家庭才能够产生宣教士，这个家庭有什么特质才可以教导他的小朋友愿意走一条奉献和宣教的道路。今天呢，我就揀了出埃及记一二章阿摩西的故仔来去做一个的分享。首先我讲讲呢，宣教是一个很基本的定义，就是一个人由一个地方被差到去另外一个地方呢，去完成上帝的使命。最简单就是这样讲啦。咁所以呢，在旧约的时代呢，阿伯拉罕我们就会称为是最早期的宣教的先锋。他被上帝差遣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去迦南，他要完成一个万国因你得福的使命。我们的主耶稣更加是最伟大的宣教士，上帝由天上差他来到地上，主耶稣道成了肉身去完成了一个的救赎的使命。好啦，咁啊，摩西的故仔呢我们很熟悉的，咁我就唔会读出埃及嘅一二章啦。佢能够成为带领以色列人踏上征途，过红海出埃及，佢放弃咗一个好安舒嘅生活嘅环境，去到一个完全陌生嘅地方。佢嘅人生使命呢同宣教士非常之类似嘅。摩西可以被造就成有咁样宣教士生命特质嘅生命呢，他背后有一乜嘢嘅家庭嘅因素去影响佢呢？嗱，家庭呢系对人一生影响最重要嘅地方。喺摩西嘅成长里边呢，佢背后里边有三类型嘅母亲影响佢嘅噃。第一类型呢就系我哋叫做 figurative， 一个象征性嘅母亲，嗱是修生婆。咁因为呢佢哋敬畏神，唔敢谋杀生命，才能够为摩西留下了生存的机会。第二类型呢就当然是他自己的亲生妈妈啦。他很智慧地能够让摩西在一个不可能生存环境的环境下出就生存下来。第三类型我估你都估到啦，就是埃及公主，就是他的养母。这位是一位无私的母亲，他养育了敌人的儿子。即是说摩西的成长是经过三类型妈妈的培养，而这三类型的妈妈也代表了三种家庭里面这些很重要的特质，今天我就会逐一跟大家去分享的。好，我们都知道出埃及记是摩西所自己亲手所写的，当他写回这个故事，即是他小个那时的时候，他在一章十七节呢就对这两位的修生婆落了一个的定案。他说但是修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竟存留男孩的性命。这个修生婆救摩西自己这个行动，他这个结论就是因为三个字，敬畏神。敬畏神这三个字就很简单地交代了修生婆呢很勇敢地面对一个很难的抉择。法老王下命令要杀晒所有希伯来的男婴，但是这个修生婆他们不敢这么做。他们怕神不怕人，就算对方是皇帝，他们呢是一些很卑微的奴隶，但是当他一敬畏神的时候，他就不怕死，我都要保存这些希伯来出世的男婴的生命。就正正因为修生婆决定不杀死刚刚出世的希伯来男婴，摩西才有机会去生存。修生婆 是摩西的再生父母，没有他们的抗命是没有摩西的生命。我再讲回修生婆是属于低下阶层的奴隶，他们的身份很卑微，他们能够做出抵抗皇帝命令这个行动非常之不容易。他们坚持对上帝是一个敬畏的心，他宁愿什么？他有杀身的危险的，他都不够胆得罪上帝，他要保护生命，拒绝杀死这些男婴。其实今天呢，我们基督徒的家庭呢，如果我们遇到信仰的挑战，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环境的时候，我不知道如果作为一个家长，你会不会显出你对上帝的敬畏？其实你对上帝敬畏的程度呢，就会显出你生命的价值观和你和上帝的关系，亦都会教导到你的儿女将来有没有勇气去承担上帝的使命。就看你今天在家庭当中传递着什么的讯息。如果父母坚持不妥协，我宁愿蚀底一点，我吃亏，我都要守住圣经的教导，甚至乎我会牺牲一些个人的利益，我都要见证上帝的真实。那你的儿女才可以去效法你的信心，做出相应的行动。雅各书成日都讲的，信心是要有行动的，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信心。所以单单讲信耶稣不是很难的，我人人都可以说信，我告诉你鬼魔也信。所以要将信仰在生活当中落实，才是一个最大最大的挑战。我们再看回在一章二十一节，摩西再为修生婆定一个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修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或者我们叫成家立室，是吧？都可以的。我会很奇怪问，修生婆不结得婚的吗？那为什么是去到修生婆救摩西之后，神就给他们有一个家庭呢？这样。首先你记住，摩西讲的是这两个修生婆，他有名有姓，一个是斯弗拉，一个是普亚。那这两位是特别是救自己的修生婆，就不是讲的全希伯来的修生婆。那我们又要想一下，修生婆的工作是怎样的呢？生仔一定接触到血的。还有在古代的世界里面呢，婴儿的夭折率是相当之高的，修生婆呢随时会变成修尸婆的。那你想想，这份的工作又要接触到血，又有机会接触到尸体，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些都是非常之不洁的工作，所以相当之抗拒，要成立家室真是有点困难的。另外呢，就是这两位有名有姓的修生婆，上帝赐给他们一个很特别的祝福。当他去为摩西预备家庭，让摩西生存下来，神就赐他们有新的家庭。所以呢，这个神有时的回应呢是很快的，即刻就会有，这个是摩西下个的结论。在英国有一个宣教机构做出一个报告，全球最不敬畏神的国家排首位，是香港人很喜欢去的地方，哪里啊？日本啊，这个姊妹大家都知道，我去过九次了。但是第二位你一定估不到，是哪里啊？是英国。所以这里讲紧最不敬畏神的国家，不是他的地方有没有基督徒，亦都不是讲紧这个国家有几多间教会，而是讲紧乜啦？是这个地方的人民的生活意识形态好似上帝根本不存在，人人都是活在一个自我的中心里面。当上帝无道，那为什么会是英国呢？我举很简单的例子，英国是欧洲一个相当之性开放的地方，它亦都是好早期就将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地方。我们很多时会做一样东西，就是以为将不道德的事情诉诸法律，将 不合法的东西，我们将那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了之后呢，我们就以为将错的东西立了法通过，就以为是对的。香港就是这样了，我们将赌波合法化，它就会传递一种意识，赌波是对的，因为合了法了嘛。同样英国这块地方将同性婚姻合法之后，他就以为这个地方是对的。有一样东西你更加估不到的，变性人最出名的地方在亚洲，知不知道在哪里？大多数人都去过的了，泰国。我们给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字叫人妖嘛。但你知不知道泰国的变性人的数目呢，大概是十万左右。在英国变性人的数目是40-50万。他们是在玩挑战上帝的权能。男人定女人我自己决定。同男人定女人结婚我自己决定。这个就是将他诉诸法律合法。就是英国被定为最不敬畏神的国家排第二的其中的原因。有一对英国的基督徒夫妇，先生是一位整形外科手术的医生，他专门同人做变性手术的。他的太太就是一位心理的医生，他就是专门去辅导这做完变性的人，让他适应他自己的身份的。这两位人听人子他还讲见证，我们是做全人的医治，先生帮他切完他的生殖器，过隔离见太太医治他的心灵。其实我都认识一位的基督徒医生，他亦都是整形外科，他说他未信主的时候呢，他都有帮人做变性手术。但是当他一信耶稣的时候，他马上拒绝做这一类的手术。他说我们的性别是由上帝决定的，我不能够挑战上帝创造的原意。咁呢位医生就信咗主之后即刻唔做。你可想而知，真正嘅基督徒嘅生命就喺度显现出嚟。英国而家有一个名叫做天父之国，你唔好以为系天父上帝，佢个父系腐败嘅父，你可以上网查到㗎。弟兄姊妹，今日香港到整个世界嘅文化里面有好多违背圣经价值嘅地方，我哋有冇勇气去对抗？我们够不够胆要认定将我们的子女将自己奉献给上帝使用？其实人去看是一个挺蠢的选择，因为无论做传道人做牧师都好，是没什么前途的，你不会赚到多少钱。钱的确是一个很好的仆人来的，但是钱是一个非常之坏的主人。希望你能够想得明白这句说话。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抉择，一是马门，一是他，不可以妥协。我很少听到父母从细立志呢，我要将我的儿女归给耶和华，好像恰拿献撒母耳这样。难怪城镇家我们很少出到青年的宣教士，是我们不敬畏神，因为是我们怕被人笑。即有人问你啊，你想个仔将来做什么，或者有人问你，你大学毕业之后要做什么啊，这样。我不知道你会怎么答。有一个弟兄跟我分享，他的仔刚刚今年大学毕业，好不好彩，他蒙召要走上宣教之路。哇，他身边的亲戚朋友甚至乎成长班的弟兄姊妹给很多很难听的说话，给他指指点点，讲些很丧气的，很难受的，甚至乎说你的仔真是没什么用啊，走这条路。他很难受，曾经跟个仔发生争执，搞到几大件事。好感恩，靠住祷告啦，圣灵的帮助同埋传牧者的带领，他克服了这些心结，他已经不怕面对这些耻笑同埋人哋对他那种指指点点。他向撒旦宣告，我只会为我的仔祝福，我不怕你的火箭。我邀请了这对父子在8月16号周三的差传祈祷会来讲见证，希望你们留时间，或者你们当中会认识他的仔的，都是路斯德的。敬畏神的家庭对于仔女的前路应该有不一样的选择。 你敢唔敢话俾人知，我啲仔女唔系好叻噶，净系识圣经嘅啫。我经常去家访咧，有一个特别嘅动作，好多时候会发生嘅，就系我一去到嘅时候咧，佢嘅父母就会通常系嗰啲小学嘅仔女啦，佢入埋嚟，阿仔阿仔，阿女阿女，你弹琴俾杨姑娘听。我从来未试过有人，阿仔阿仔阿女，你将66卷圣经金句嘅目录背俾杨姑娘听。不过已经有人开始帮佢嘅仔女做紧啦。弟兄姊妹，我哋系寻求啲乜嘢咧？我哋系咪一个敬畏神嘅家庭咧？咁第二个我要讲嘅系佢嘅生母约基别信仰嘅传承。整个古仔嘅关键嘅人物系摩西嘅妈妈，所以当法老王落咗一个杀婴嘅命令嘅时候，你谂下佢由驮住摩西到生佢出嚟嗰时咧，真系一日一惊心。希伯来书个作者喺千几年之后为佢嘅父母落咗一个定案，喺希伯来书11:23呢度咁样写。摩西生下来的时候，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他们的父母是因住信心就将摩西藏起来，当然还有妈妈的后着，怎样将他放在蒲草箱放落河一路做下去。很明显信仰的力量在摩西的家庭里面传承。摩西的妈妈一手策划了整个的拯救行动，因住他们对上帝耶和华的信仰的执着，亦都有神的智慧，将摩西整个家庭的信仰集中在这个信仰里面去传承给下一代。摩西的妈妈的名字叫约基别，她的名字的意思即是耶和华的荣耀，反映出神的荣耀在他身上完全得到彰显，亦都可以说他的家庭是以荣耀神为最高的目标。约基别身为利未家的后裔，他有很单纯的信仰背景，就算在一个外邦很恶劣的环境之下，他仍然知道耶和华是他唯一的倚靠，很智慧地解决了这个非常之可怕的危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呢，是必须要有神的智慧和依靠神的信心才能够走下去的。我经常觉得阿摩西和《射雕英雄传》的袁岩康呢就很像的，两个都是自小在一个异族的皇宫里面长大，一个在埃及，一个在金人那里，养大自己的不单止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甚至乎是敌人，两个人的结局和选择完全不一样。杨康最终不肯承认自己是宋人，他都要回去袁岩红烈的身边认贼作父。我经常都觉得有点奇怪，杨康的父亲杨铁心是几咁铁血丹心的，但是就没有遗传到这种最好的基因给个仔，怎知就他好像不像似晒个养父，非常之奸诈。杨康的妈妈要负好大的责任。摩西好不同，他没有贪图荣华富贵继续做他的埃及王子，他妈妈教得好，我们都知道是他妈妈育养大摩西的。摩西的妈妈在一个很艰难的生存环境里面，同样可以将个仔教得非常之好，将信仰传承给摩西。摩西虽然在宫廷长大，我都说他是出污泥而不染，他没有放弃他自己希伯来人的身份，对自己的民族同胞被人虾，他很勇敢地站出来挺身而出，就是因为他妈妈告诉他知你是希伯来的民族，他没有作袁岩康那种选择，做个不忘本正直敬人，更加不要忘记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第三章呢，出现了5次这句说话，是摩西自己写的，我记住写什么啊？他说耶和华是我们祖宗的神，是阿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 是雅各的神，是重重复复去讲紧他祖宗信仰传承俾他身上，五次在很短的经文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他的家庭教育。当耶和华上帝在荆棘的火焰去呼召的时候，他都是用这句说话，他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阿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最清楚不过，这个是你一直传承下来的信仰，我是你的上帝。摩西就毫无质疑地去跟从耶和华一生，将这个家庭的信仰变成了自己的信仰。我们差会都有一个叫做作一年宣教士的服侍的，我们特别鼓励你大学毕业的时候不要立刻找事做，用一年时间去宣教工场去服侍，或者去帮宣教士手，一年之后我们家差会有津贴给你的，一年之后你才回来找事做。我们最大的困难呢，就不是没有这些弟兄姊妹，我们最大的困难呢，就是这些弟兄姊妹背后的基督徒父母吓，不做而不找事做，不是好蚀底，回到来被人找了这样。我们敢不敢接受马拉基先知的挑战呢？你们要将当奉献的儿女传言送入宣教工场，使我家有工人，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与你们，甚至无处可用。当我们时时都觉得，哎呀，为什么我没有上帝的祝福的？是因为我们没有胆量去试，亦都不敢将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上帝。杨牧谷牧师有一本书叫做《你欠生命一份神迹》，图书馆都有的。他讲到呢，就是如果我们凡事自己计算好，神就没有介入的空间。你样样嘢想过度过呢，神是没有位摄入去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生命仲欠一份神迹，你就要放胆好像约基别一样，将摩西放落去河嗰度，任由上帝去带领，你睇住神迹发生。唔好忘记摩西再返嚟嘅时候係80岁。佢嘅妈妈已经唔喺度啦。即是话佢由个仔出世到佢放佢落河，到佢成长，将来摩西成为一个咁伟大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出埃及嘅神迹，佢完全睇唔到。佢只係凭信心去养育摩西。呢个係约基别。约基别将信仰传承得好犀利。一位嘅女艺人，佢能够将三个仔送咗去史丹福大学读书。咁喺 Facebook 都会一路咁传流呢啲嘅片段。但我想请问你，当你见到呢个片段嘅时候，好多人係俾 like 啦，超过唔知几多万个 like 嘅。哇，好犀利啊！呢位女艺人，三个仔都入到史丹福大学。你望望，约基别仲犀利，佢个大仔阿伦系第一位以色列嘅大祭司，佢个女米尼暗系第一位嘅女先知，佢个细仔摩西系整个律法嘅传承者。喺旧约嘅时候，佢承受咗上帝所颁嘅十诫。我成日都讲笑。我说当今世上唯一一个可以打烂耶和华的东西而没事的人是摩西。你试一下打烂神的东西，个约柜摸下你都死啊！不要说你打烂神的东西。在新约的时候，摩西从以利亚在登山变像的时候跟耶稣一起显现。摩西的位置在整个希伯来历史是无可替代。请问你羡不羡慕这位妈妈呢？三个仔女都这么出色。希伯来书的作者更加用了一句说话去总结摩西的一生，传言尽忠。圣针还未有约基别成长班，我不知道如果我开这个成长班， 有没有妈妈会带仔女来，但是你的仔女是要给神的。第三位埃及公主，在整个拯救行动里面，埃及公主是应该最没有直接的关系。第一，修生婆和希摩西是同民族的，同声同气，救她都有一个义务。摩西的妈妈救个仔理所当然的，但是埃及公主是不同，无论身份、种族、信仰，她都不应该救这个希伯来的男婴。我们会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她其实都可以将摩西放回河的，等下一手执啦，这样我不犯不着，她都要冒相当大的危险去对抗她的爸爸法老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见到一个生命在这里的时候，他超越了民族的主义，他产生一个慈悲怜悯的心，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动了慈心。还有比着我们执个小孩回来呢，中国人呢九成都会变妹仔的，一是做奴隶嘛。但是不是、哦、你知不知道摩西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啊？摩西的名字是他妈妈改的，不是亲生妈妈，是埃及公主改的。在希伯来文呢，摩西这个名字就是从水里面上来，但是原来在埃及文摩西这个字呢是儿子啊，即是说他一执到这个小朋友的时候，他没有歧视他，他没有给次等的东西他。他将最好的给他，将他当做亲生仔一样，爱无私。所以摩西就能够好像埃及王子那样成长，学晒埃及人所有的一切学问，为他将来成为神伟大的领袖的时候铺下一条非常美好的路。好难得这个的异族的孩子在埃及公主的手中真是成为一位王子。这个就是宣教工作里面最重要一环，也都是最不容易的抉择。向中国人传福音非常易，我们经常都说血浓于水，但是去非我族类呢，我不识他们的，我不喜欢。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神呼召我去哪里宣教都得，不去印度。我没有问他原因，即是说我们总有一些东西是令我们很难接受的。当神呼召你去一个你不愿意去的地方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怎样回答。你会不会用以赛亚先知这句说话呢？我在这里请差遣他，我怎么都不动的了。教会都是一样，我们不单止是爱自己的子女，我们亦都要亲爱别人的仔女，彼此的守望和互相的代祷，互相的接纳。不要见到人家的家庭的仔女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去指指点点，甚至乎落井下石，你教得不好啦，你不敬虔啦，你犯罪啦。其实一个家庭能不能够出宣教士，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结果来的，是一个共同牧养和接纳彼此关怀代祷的结果。当有一个家庭的仔女去做宣教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评语，蛤，读这么多书去做宣教浪费不浪费啊，亦或是用一个羡慕的眼光去代祷和去支持，很不同的。埃及公主有一个无私母亲的典范，她爱摩西没有任何私人的原因，没有任何利益的回报，甚至乎走埋添。他明白这个仔对他没有任何的益处，他照样去爱。同样的，因着大量的叙利亚的难民涌入了德国，有些的穆斯林家庭呢就被政府要驱赶他们走离开德国，他们就入到去教会里面避难。德国呢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的，就是如果因为他们对宗教场所的地位非常之尊重， 如果有人匿咗入教会嘅时候咧，佢哋系唔可以入教会拉人嘅。德国嘅牧师系公务员嚟噶，系出政府粮噶。好啦，咁呢一批嘅叙利亚嘅家庭入咗去教会嘅时候，发生咗咩事呢？教会嘅弟兄姊妹就无私咁样去接待、筹钱，帮佢买日常嘅生活品，俾佢哋去生活、捐款支持佢哋，将基督教嘅信仰嘅真实同爱嘅见证造就咗出嚟。而家如果你想知道，你上网会查到出现咗一批叫做 MBB Muslim Background Believers， 系一啲穆斯林背景嘅信徒，就系因住德国教会嘅做法。嗱，平时我哋系好难入去回教国家做宣教工作，会死人噶。我哋根本好难向回教徒传福音，特别喺中东。但住因住呢个难民嘅情况，上帝造就咗呢个时机，德国嘅教会亦都把握咗呢种嘅时机，就产生呢一批嘅穆斯林背景嘅基督徒。如果有一日佢哋嘅国家战争结束，翻去佢哋原本嘅原居地，佢哋会建立教会，唔使你去做。你睇到，只要你有无私嘅爱，神就系用呢一个嘅机缘，将呢批人造就出嚟。嗱，宣教嘅家庭咧，家庭力量系好大，而宣教士出去咧，背后嘅家庭咧，亦都好紧要嘅。教会一样，我哋系一个大家庭。当一个家庭出去，我哋整个大家庭就要去支持。我知道最近好多人去短宣，亦都会去唔同嘅成长班度众筹，请你用一个远大嘅心去支持佢哋，用一个无私嘅心悭一餐饭去为佢哋作出奉献。千祈唔好又话吓，又嚟筹钱。呢三类型嘅母亲各自精彩，无私。对信仰的执着传承敬畏神，就培育了摩西这位伟大的领袖。宣教学者认为，一间教会兴旺与否，就不是看他的聚会人数有多少，一个教会他富足与否，不是看他的奉献总数有多少，而是看他差出去的钱有多少。我收集到一些资料，宣道会北角堂在40年以来的差传奉献，他们是1976年正式有差传部，今天都是差传部，他们没有差会。但是他们的差传奉献由一开始的18万，90年增加到260万，03年1600万，去到去年已经超过3000万，每年是用 20% 来去增长他们的差传奉献。我哋有少少惭愧，成浸过往我哋嘅奉献增长唔够5%，呢一两年差会有萎缩嘅现象，上一个月差会仲系入不敷支，我唔再讲落去啦，你哋就谂下应该点做啦。一个成功男人嘅背后有一个嘅女人，一个宣教士嘅诞生背后通常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很多宣教士都讲见证，他们今天能够踏上宣教路，是他父母多年祷告的培育而来的。我想介绍一本书，可能有人听过，后生的可能未必知道。这本叫《但以理读书法》，很抱歉，他不是教你怎么考试的天书。这位作者金东焕牧师是在公元2000的时候，是国立汉城，未改名做首尔的大学，用接近满分毕业。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这本天书，这个就是他妈妈每朝早起身用3小时带着仔女去祈祷。他们说没有祷告不要吃饭，不是借饭祷告，是每日他们都是一个很长时间祷告。没有读经就不要读书，即使考大学很重要， 读书是很重要，这个是事实，但是这些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这个就是但以理六书法的总结。从小教导你的仔女要持守圣经的教导和价值，这个是重要的。读多些圣经，它不会令你的仔女更加聪明的，但是它会有智慧地去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聪明人可以在世上混得很好的，但是不一定合神心意。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想智慧呢，就一定要读多些圣经。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有一间教会，它在大复兴之前是在教会推行了连续七日七夜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没有停过，教会就复兴。你会觉得是不是这么神奇啊？我们城镇想不想试啊？你会不会七日七夜回来轮住上讲坛，每人读三章圣经就落回去，一路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读经是何等的重要。一间大使命的教会，我们要有敬畏神的父母，我们 要将信仰传承给下一代，我们要用无私的爱去爱任何种族的人。弟兄姊妹，在家庭里面出现困难呢，是人生的常态，每一个家庭都有高山低谷的时候。我在教会收到十二张回应表，在我第一个礼拜讲到的时候，我最近陆陆续续去探这些家庭，每一个家庭各自有他的困难，但是他们都愿意去走一条奉献的道路。在希伯来的旧约里面成日强调耶和华使咒诅变成祝福，其实摩西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杀法老王一个杀鹰的咒诅，变成了为希伯来民族带来伟大领袖的祝福。摩西的一生，他有四十年在埃及优质的训练，有四十年他在米甸的旷野里面做一些牧羊属灵的操练，八十岁被神呼召带领以色列人在四十年旷野的侍奉的磨练，一个很完整的数字，全言尽忠的宣教士。一个家庭出一个宣教士很不简单，路是崎岖难行的，但是上帝会同我们同行，将咒诅变成祝福。我求神在城镇家兴起这一类型的家庭，有更多的宣教士能够踏上工场，将我们的祝福带入被撒旦捆绑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本身有一条锁匙的，上帝说过我要将天国的钥匙给教会，凡你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要捆绑，凡你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要释放。但是这条锁匙我们已经不见了，请你找回出来。当你一找回这条锁匙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这个的果效，就是马太28章，教会就去往天普天下去传福音，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教会，我们就要去，城镇家就会成为一间祝福万民的大使命教会。但是我要事先张扬，你的家庭就算走这条奉献的路，只会更多的挑战，是不会更加顺利。摩西的家庭是这样，历世历代的宣教士都是这样。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内地就有一个叫富二代的培训班，十二个星期是收费六十六万人民币。咁里边嘅内容呢，就是有财务分析、骑马、品酒、茗茶、打高尔夫球。我喺度谂，如果我差会推出一个六万蚊嘅小宣教士培训班，内容包括禁食祷告、读写希伯来文同希列文，用毛笔嚟抄圣经一次，有冇人会报啊？你唔好望住我笑啊！请你攞呢张纸出嚟。我想呼吁，如果你家中有 K1 到 P6 嘅 即係由幼稚園 K1 開始到小學六年班嘅仔女嘅父母。你想塑造你嘅仔女成為宣教士，或者為佢哋禱告，請你 tick 翻呢張回應表俾我。你除唔使一定今日交嘅，你翻去好好禱告又得，或者你啱 tick 咗之後咧，交俾穿白色外套嘅傳道同工，或者你拎翻去六樓差會門口嘅信箱都可以，或者你見到我，你交俾我又得。咁請你好好地去睇呢一張嘅回應表，我哋一齊禱告。天父上帝，我哋多谢你透过摩西嘅一生向我哋说话，我哋要将信仰传承去落俾我哋嘅下一代。求你同我哋同工，我哋嘅家庭有遇到大大细细嘅困难嘅，但系你会将咒诅变成祝福。求主帮助我哋用信心嘅眼光，好似约基别一样放手，让你去带我哋行呢条前面嘅道路。我们的祷告交托奉基督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